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那么各位善知识，我们今天呢有这个很殊胜的因缘，来跟大家呢分享这个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其实啊，在很多善友呢平常在谈话当中用到分享这两个字啊，真的很好啊。可是呢，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有时候呢都是以我们个人的这种很强烈的我执在分享，跟诸佛如来呢跟我们分享的那种心情不一样。其实呢，佛陀在介绍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事实上就是在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一般呢讲经啊都有所谓的五重嫌疑啊或者是呢判教。那我们知道呢，好，我们知道我这次时间不是很充足，所以呢我们呢先说一声对不起古来大德一下，我们直接呢就用这个消文的方式来这一次呢来讲解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啊，就是以东方药师佛。其实很多人不是很明白，当我们去到寺庙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寺庙里面供奉有三宝佛，我们就跟着人家讲三宝佛。很多时候呢，人家问哪三宝佛说不出来哪三宝佛，人家说三宝不就是佛法僧三宝吗？是不是佛法僧三宝佛？其实呢，一般我们在讲到呢这个为什么祖师大德在我们中国有这么殊胜的因缘供养这个三宝佛所供养的呢，中央一般都是供养拿摩尼珠或者是拿宝珠，那个宝钵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那这个左边左手这边呢一般都是拿宝塔，拿这个宝塔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就是药师佛。拿莲花的呢一般呢所说的就是呢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以下一次人家再告诉你三宝佛，那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叫三宝佛他为什么叫三宝佛，因为佛陀呢是站在中央中央的话呢，我们就要知道佛陀要我们凡事呢处事的时候不要太偏不要偏向所谓的两边当然我们讲两边就是善恶。其实你们有没有发觉我希望你们从心中里面真诚的去发觉说，当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是善法业，因为经过很多过程的因不同的原因呢，它发出来的果不一定就是你理想当中的善法业。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呈现很多的善意，为什么别人感受不到我们的善意反而变成烦恼呢？那我们又很讥嫌说，哎呀，你就是没福报，所以你感受不到我的善意我们可以说他是没福报，但是那还是以我们的立场来说，可是因为他消化不了那个良药就变成毒药，对不对？你们有听懂吗？ 哎呀，我告诉你们，听经不要一脸呆相，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有听懂就说我有听懂，没听懂就说没听懂。你们这样子一竿子挤进去啊，都用不上，有什么意义？我在讲说，你们有没有发觉到，有时候啊，你们有没有体会到说，哎，我这个明明发出来是善意，啊，为什么所出现的果不一样？啊，有没有发现？有。在这个时候你必须往两方向去思维，我们不要一竿子就是说你就是业障重，你就是没福报，所以你不能够承受我的善意。啊，事实上很多时候没福报是其中之一，因为他消化不了那种善意。可是诶，难道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善意的人不用反省吗？好像很多时候做父母的讲到这个呢，你们都能够体会到，你们以前你们的父母啊都跟你们讲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以你们的父母来说都是我是善意的，我是为你们好，可是很多境界不是他所遇到的，你有你的朋友，那个过程那个讲话的这中间的语言用句通通都不同，但是他看到的是果，他看到是你跟人家打架的果，或者是他看到是你被人家打的果，啊，他就生气就骂你，啊，可是很多过程是其实你有经过忍辱，可能呢，哦，你那时候呢正好心情不好，中间的过程因素我们都不知道，可是那个果呈现出来你就觉得很反弹，连父母都不理解我，啊，可是他是善意的。在这个时候，其实当我们在讲善意的时候，我们在讲的这个人也需要反省，我的善意是出自于自诚心吗？如果自诚心的话是无私的，既然是无私的就不是以我的立场为立场，那么他反弹这个境界反弹给你的时候，既然你是善意你是无私的，那么你就不会起烦恼。我们真正发出这个善意的时候，我们不会起烦恼，那对方不能够接受，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不会去讲说你就是福报不够，你就是业障重，所以你不能接受我的善意，这是不是烦恼相？是烦恼相？是。可是我们通常都是讲这样，好像呢讲到这个啊，这讲到很多众生的习气，啊，很多众生的习气呢，他们都希望很尊贵的，他们来问你法，都会讲师父啊，我有什么缺点你告诉我啊，啊，我要改啊，啊，我现在学乖了，我都不太敢讲了，啊，以前都傻傻懵懵的，人家一讲我就说对啊，你有什么习气什么习气，啊，那现在我都不太敢讲，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崇拜是一回事，觉得你在讲别人，嗯，这样很好很好，别人能改过是一回事，等等讲到自己的习气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那种苦有多苦你们知道吗？就像在扒皮，啊，扒什么皮？扒脸皮，啊，但是有一次啊，有一次呢，我一个师兄弟啊，啊，他跟我很好，他这个很有智慧啊，所以那时候呢我刚出家，我也是从我自己身上去学到这些经验，我刚出家，哦，看他这样子，哦，对众生开示啊，哦，怎么什么事情都能迎刃而解呢，这很殊胜，所以我就跑去跟我自己跑去的，啊，跟我师兄讲说啊，如果啊你看到我有什么缺点啊过失啊，你跟我讲，我一定要改，我要改，改得啊像贤圣僧的样子。好，我师兄看我一眼，那平常看到我这种人，看到这种眉毛就知道这个不是好惹的，好啊，看我一眼他就不多说了，我说，哎，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一定改，好了，下一次啊，我已经忘记我自己讲的话了，因为已经过好几天了嘛，好，那一次呢，这个很多的习气发了啊，我师兄他还好意哦，他不敢当众，他就拉到旁边说，哎，你刚刚讲一些那个话那个行为啊，啊，就是不太恰当，我蹦了就出来，你嫉妒是不是？你看我人也好是不是？我师兄就不开口了，他不开口， 那我忘记了，我忘记我去请求他来指点我，对不对？好，我就看他一眼，我就走了。好，那天晚上在念《金刚经》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诶，我前几天好像有去麻烦他呢，他告诉我缺点呢，我今天这样子讲不对哦。后来就很不好意思，就叫我师兄了，哎，师兄啊，就这样看我干嘛？对不起哦。什么对不起啊？哎，今天对不起啊，这样看我，你还算有救。冒出最后一句了，你还算有救啊。我说对不起啊，不是故意的啦，就是有时候这个大头症在发的时候自己看不到。大头症你们听得懂吗？大头症哦，啊，就是人家觉得哦，因为我年轻嘛，最年轻出家的嘛，又长得很庄严，哦，师父你好像观音菩萨，哦，你好像什么，哦，你好像什么，啊，那一相就完蛋了。所以呢，哦，从那一次之后，很多时候我很警觉，啊，不至于没有像那个颜回啊。这个贤圣人这么厉害，说不恶过，但是我很警觉，当别人在赞叹你的时候，那个时候背后一定有要求，后面他一定有一个另外还没讲出来的啊。如果他真的是随喜赞叹你的，他不会给你讲到这样子，他说哎，你某一件事情很殊胜，但是那个触不到你，我触不到我们呢，这个身心里面的那种骨髓，你不会觉得很热，你就说哦，没什么啦，就直接这样子。可是能触到你骨髓的，后面一定很麻烦。好，那么我们讲到呢，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其实我们不用讲他的本愿，我们要讲什么呢？讲东方叫做升起意。这个东方，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佛陀在讲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三宝佛，你看佛陀在中央，释迦牟尼佛在中央，可是呢他的右边就是东边，叫做升起。这升起的本意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早上升起的时候，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如何学习教导你自己，在整天当中都是让自己是甘妙良药，让自己碰到一切境界的时候是甘妙良药。什么叫甘妙良药？就要像这个琉璃光，它的琉璃光叫做青色宝。讲到这个琉璃光呢，那时候啊，我常常讲这个事情，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发生在英国。他那科学家呢，想要去了解我们人啊，人的这种心性，你高兴的时候，你不高兴的时候啊，那么对我们体内产生的变化啊。然后呢，他们就研究啊，就用同样的一种测试之剂，就是他们测试气体的那种溶剂啊，就用四杯这个。这个杯子，那里面都有一定成分，同样四个都是同样的。他们去找一个呢，就是路边去找临时的这个演员，找到，哎，这个人非常快乐，然后请他过来，把他的那个气体，很快乐的那个气体吐进那个试剂里面，把一个呢心情很平淡，也没有很快乐，那但是呢也不会生气，就是心情很平淡，保持这种平常心的啊，也吐进一个试剂里面，再找一个啊，心情不舒服不欢喜的，再吐进去，再找一个正在盛怒的人，把那个气体呢，四个人的情况呢，都吐进那个试剂里面。好，然后呢，观察那个试剂，心情非常快乐很欢喜的人，那个溶剂呢，经过那个吐出来，我们吐出来那个气体融入它里面那个溶剂之后，它呈现的是青色，就是这个琉璃色啊。然后呢，当他找到那个一般欢喜，就是平淡的那个人所吐出来那个试剂呢，是淡蓝色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水蓝色，好，然后一点点不欢喜，心情不好，那个人他吐出来的那个颜色呢是淡粉红色，可是呢很生气的那一个人吐出来的气息呢是桃红色，就是比较深红色。好，接下来他们把那一个桃红色的气体啊拿去给那个，他们常常做实验嘛，那个白老鼠，给白老鼠一吃，结果白老鼠呢不到半个小时全身抽搐啊，那一个小时之后就去世了，用去世比较好听啊，用往生不听，因为他是中毒死的。后来呢给他解剖，好，在经过解剖之后再看那一只老鼠为什么会抽筋啊，抽得这么厉害，然后给他检验之后，他的那个老鼠中了某一种剧毒死亡。好，那你们看，我们如果常常在很紧张心情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体内所产生的毒素有多严重。这个不是只有英国人这样子试验过，在广州啊，在广州也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妈妈连续三年生了三个儿子，每一年都生三个儿子，前面的两个儿子呢啊，后来都因为抽筋，他们以为中了什么风或是中了什么邪，抽筋呢啊，这个心脏麻痹死亡。那么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呢啊，当他有一次呢喂奶过后，这个小孩子又发生这种状况，他们那时候医学又已经有比较发达，就赶快呢送去医院检查。那很奇怪，因为那小孩子还很小，只有唯一就只有吃母奶，还没有吃其他的杂食。那医生就很奇怪啊，就问他，你这个小孩子是中毒的症状，为什么你这小孩子有吃其他东西吗？那妈妈就说，没有啊，只有吃我的母奶。后来呢就把他的母奶呢就抽取出来，然后下去检验，发现里面有一种毒素让那个小孩子抽筋。好，然后呢这医生就觉得很奇怪，后来他们就开始研究啊，就研究，最后就研究到这个妈妈的、啊、这个生活常态，原来她每一次都是跟她先生大吵之后，怀着非常悲伤的心情，然后很懊恼很愤恨的心情下去喂母乳，结果那个小孩子，前面那两个小孩子居然是被他用母奶毒死的。那么讲到这里，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东方升起意，这个东方呢跟生命有非常殊胜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呢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每天跟着这个太阳升起，阳光普照而做这种生活的作息。可是讲到早上的升起意，我们在回观到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当自己的药师啊。怎么说呢？当你们每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啊，那么你们都要让他心里面的那个念头所升起是什么？是光明，要像是阳光出生的光明啊。那三宝佛的西方，在西方这边，就是在我们的左手边啊，寺庙里面供奉，通常多半都会先供奉这三尊，其实就是要你从早上升起的时候，由东方升起，阳光升起，到中央日正当中光明普照，到黄昏傍晚进入这个夕阳西方的时候，西方叫做养习意，养习。也就是你必须经过一天的成长，然后呢现在要好好的这个让他休息安息。所以祖师大德呢在供奉这三宝佛的时候，有他非常甚深慈悲的含义，要你早上升起就好好当药师。怎么当药师？你就是你自己在升起每一个运转过程的时候，你都必须让你自己随时安处在琉璃光啊。那么一念色三千界，在你这一念头要灭，等于就要进入西方，就要好好让自己长养安息， 这个就是我常常讲的正法轮啊，不要要求从外面进来，要从你内心自己升起的时候，就要从当中日正当中常常用智慧的光明下去修正，修正到西方。如果你一天到晚上，虽然你所接受进来的境界不是能够让你随心满愿，很多的境界入到我们心中，我们会重新升起，对不对？不能够让你们随心满愿，你们也要用你们的日光智慧光明中间给它修正，修正到呢怎么样善受，你必须要善受于一切这个所有境界进来的因缘。那怎么善受？很重要的一点，怎么善受呢？要善受的确不容易。通常啊，世间人要能够善受，都是啊随顺自己心意的时候就能够善受，违背自己心意的时候，就因为排斥抵制而由心中产生呢这种对立斗争心的恶受。那你如何善受？这个不是要求外面的善知识给你很多的善法，你必须学到佛法要依人依法而不依人。如果你依法，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学佛陀的正法是依法的话，那么到现在法轮正转通通没问题，因为佛陀所说的真的是正法殊胜的法，就是让你自己反观反省一切的境界。如果你暂时还不能接受，那么你必须有那个智慧去观察，这些最后都会无常。当我接受现在的同时，它已经无常了，对不对？我现在接受我今天来这里的事实，可是我刚刚讲我接受的同时，那个时候我所说的接受是不是无常了？已经成为过去。可是人很可怜，人常常活在过去的地狱当中，不肯行舍，他不肯经跟着这个光阴，我现在一分一秒一直在过，一分一秒在过，他已经过了，可是我们不肯过。我常常讲这一句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跟人生经验。什么话呢？昨日的经验要转化成今日的智慧，昨日种种的错误你要现在当下修正，你不用问明天，你不用问你将来如何，只要你现在肯付出肯修正，那么吃苦就是了苦。你吃很多的苦，你就会从当中蕴藏运转很多的智慧光明，那么下一次遇到同样事情，你是不是有办法当下就能处理，对不对？是不是吃苦了苦？享福就损福，我现在什么都不愿意去思维，我现在什么都不愿意自己亲身去体验，我现在什么都不愿意自己去做，自己不愿意承担对境界的事实。好，享福就损福，你就一天到晚当待在那里当大阿哥，别人给你一句话你就去执行，那么你是不是人？你不是人啊，你是机器啊，机器就按一个操键，那你就去做就好了。今天人的尊贵，你看哦，现在教学，现在这个社会上的教学跟父母的教学，用物质填满了人性，所以他们在打电脑，哦，在打电脑都是自己的世界，都是我能控制的。为什么现在他们遇到人很多的麻烦，思想上各方面都是很多麻烦？因为他不懂得人心是无常的，不是像电脑那样子你设计死的，对不对？电脑是死的，可是人是柔软，是会变化的。 是随时随地善恶根是同时存在的，可是他就是一味的只是执行，所以很多事情他就是很，他的理解就是我能控制，我要这样子，那电脑就是设计出来就是满你的愿，你要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他把人生的人性遮盖成只有一条线，只有我。以前佛陀啊在讲经，他讲到他刚出生的时候啊，他出生就走七步，走七步，走七步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句话，指天指地，他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佛陀那时候讲，世间的人就是因为唯我独尊的受苦，所以佛陀呢，亲证法义，然后呢，以除自我，融入一切众生有情，同体大悲。可是现在你看，现在人的教育就是只有我，要鼓励自我，要呢能够让看清楚自我。好了，当他们这个自我不能够接受到大众的接受，就失望，就不能够满足，就什么忧郁啦，什么躁郁啦，什么什么什么精神啦，什么通通都来。为什么？因为对某一件事情，他的希望太大，然后失望了，失望破灭，找不到人生方向跟目标，就这样了。这是不是别人的错？也不是别人的错。当然你要讲是自己的共业之力，也真是自己共业之力，可是这样很可怜。怎么样可怜？一直住在你自己一个人的地狱当中。而社会不是这样，社会是温馨的，对不对？你看大自然这么的殊胜，给我们这么广大的世界，你一出去，哦，海阔天空。你其实啊，我们常常去反省一下，回想一下，诶，当我们出去到大自然，每一个人都喜欢那个共同的财产，抬头仰看蓝天，抬头看看那个绿野啊，那种感受有多殊胜。在那个同时，我们这个大地之母给我们每一个人共同那种平等的心性，我们那时候所呼吸的空气，我们所感受的轻松，那种欢喜是共同，大家共同的财产。可是与私心，当人的私心一起来的时候，这个是我的土地啊，你的土地也联系在这个大地上，对不对？可是这个是我的土地，我爱种槟榔就种槟榔，哎，我爱种那个瓦萨比就种瓦萨比，就把这个土地的精华全部吸走了，只为我现在能够多几个钱，可以买更大的电视机，买更漂亮的衣服。可是当你这些东西不要，你又把它丢还给大地，又要掩埋，又要压碎它，又要重新制作。说一句老实话，我们啊真的是很自私，这个我实在是太自私了。这个大地啊就像佛一样无私的为我们一直付出，可是我们对他的伤害真的太深，到他受不了就地震了。好，再倒回来讲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四个人所呈现的那个气体不同。好，你们有没有去思维到说，诶，为什么我们人在愤怒，在很悲伤很痛苦的时候所吐出来的气体会是红色的？如果你们听很多经法，你们都记得佛陀讲过，到最后简洁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会有三灾而起。第一灾是什么灾啊？火灾，对不对？第一灾是不是火灾？火灾一烧下去，片山片野，现在到处都是火灾啊！有一些人心情不平衡，就去放火烧人家的车子，烧人家摩托车啊！有一些呢，这个啊得不到呢这个合理的啊这种申诉之处啊，就放火烧山林啊！然后呢，要不然呢，就这个心念感得太多的热，然后呢，好。大地也受不了了，就互相摩擦，啊， 就烧，就自然火就烧这个森林。好，那么这么一烧，是不是火灾先到？火灾一到呢，所有东西烧完了，房子也烧了，这个所有我们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全部烧到一塌糊涂，包括你的钻石、你的黄金全部烧融化了，都没了。然后众生就开始为这些烧的火化的东西失去而悲哀，就非常悲哀。其实哪有悲哀，它是我们所有一切众生的共同财产。你觉得你拥有，可是那一片蓝天是不是鹿也看得到啊，马也看得到，牛抬头一看，是不是跟我们拥有共同的财产，对不对？哪里是你自己拥有而已？不是。那么当这些都烧完，你在失去的痛苦当中，你看这天灾人祸，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失去了家园痛苦，每一个人都在痛苦，都在舍不得的时候，那时候爱欲之水就弥漫，再来就开始下大雨。第二个灾是什么灾？水灾。水灾淹到二禅天。然后呢，这水灾大家一看水太多了，哎呀很害怕，就希望停，水灾能够停。再来第三灾就是大风就刮起，刮到哪里呢？刮到这个三禅天。所以你们要在这里继续生存，能够沉沦，你们要活在四禅天，这三灾才伤不到你们。那么为什么最后一个会是风灾呢？这个法真的是太殊胜了。殊胜到什么程度呢？那你们看，我们这个色身之苦，我们受这个火啊，这个境界伤害我们，我们很生气，受这个色身之苦，先火，然后呢再来就哀怨悲伤，觉得呢哎，我自己很委屈，我对人家这么好，我为什么受这么多苦，为什么所有人都不能够理解我。然后我们就倒回去到源头。现在我问你们诸位善知识，我们人第一个进入母胎的是什么？是不是风？是不是母亲的呼吸？对不对？母亲如果没有那个呼吸进去，把那个氧气带进去，推进到你这里，你这个细胞父精母血能不能摩擦？必须要有风力推进去，父精母血摩擦，然后呢摩擦才继续细胞分化，才有我们人胎儿的呈现，对不对？有听懂吗？然后必须经过母亲的鼻息，然后我们入母胎。如果没有母亲的鼻息，母亲死了，你这个胎儿能不能活？肯定不能活。那你们知道有多可怜吗？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这斗争心啊，这个我执无明的斗争心与生俱来的啊，这个父精母血入到母亲的胎子里面啊，加上母亲的气息，那个气息进来，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摩擦，就在斗争。这个父精如果争赢了，我比较赢了，那你出生就婴儿男的；如果母亲争输了，女的争输了，出生女生输了，出生就是男的，就是婴儿男的；那女生争赢了，出生就是女的，这赤啪啪的女生。所以从入母胎开始，当这个我们只是一念意识进来，当这个色身开始在分化，我们的斗争心就一直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延伸出来。所以我们很容易为一件小事情心里不平衡就斗争，为一个音声就跟人家斗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心平气和，我们把这个调和，那么那个时候你们就在哪里呢？就在太极当中。我们的身体里面本身就具足火性跟水性，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太极。好了，那么当你要死亡的时候，因为风先入嘛，当你要死亡的时候，那么它的次第就是风先离开，风离开之后，再来就是暖气离开，没有那个暖气了嘛，再来就是水蔓延，再来就是大地就没了，这个是人一个过程。 人一个过程。但我们现在返回来看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呢，刚开始，像我们现在看那个天文啊，天文呢，那个科学家都有在讲，哎，某一个星座在大气层当中啊，它经过呢这个脆化呢，啊，这个火啊摩擦太厉害，它脆化，它就碎了，碎了就分化就没有了，就像那个泥土这样碎了就没有了。可是当它开始要形成的时候，像现在呢，现在啊最新的那个天文消息就是，那个猎人旧的猎人星座已经碎了，死亡了，啊，已经没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这里啊，随着那个地球的轨道，好，或者随着那个，啊，星球银河运转的那个轨道呢，有时候我们这里会有陨石，乃至其他地方就会有陨石跌下来。其实那个就是星球碎了的碎片，这个很基本的常识我们都知道。可是呢，啊，现在呢有一个很小的猎人星座，在距离旧的猎人星座啊多远的地方，它又重新要开始形成。啊，那个就好像在大气层当中运作的那种母胎一样，它又开始要形成。那它怎么形成？就是大气层当中有那个摩擦性，对不对？有那个空性的风力的摩擦性，然后呢它呢就开始粘附其他的已经碎了的那些碎片，开始粘附，开始然后再来又有一个新的星球形成。那讲到这样子，那个星球的形成跟我们人体的形成一不一样？是不是一样？所以佛法是深入通一切能够升起一切灭所呈现色相物质的一切因缘。好，那我们讲到说，哎，现在这个药师琉璃光怎么样做药师，怎么样善受呢？那我们倒回来来想，今天好像我有一个比喻，就是呢有一次啊，有一个学生，我们呢有一群学生，那正好那一段时间呢有一个书圣的因缘，他们都要轮流呢进去啊禁足几天，完全闭关，把他们以前所学啊所背的经或是所学的经文呢重新复习。那么也因为刚好这个因缘，有一个居士很慈悲啊，就想说，哎，大众要调养，好，正好也借这个自己进去禁足的时间就去调养嘛。然后呢就啊买了一大堆，刚好是就是可以做全身一种调养的那种药包。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这样子讲，我说呢这个一包啊可以煮三次至四次，这些药，这些是甘妙良药，煮三次至四次，那你们算算看你们自己进去几天，你们要煮三次的人你们看你们要拿几包，你们要煮四次的你们看你们自己要拿几包，那你们拿进去就拿进去煮，然后你们自己呢在那官房里面有刚好有那个烧药壶，那你们就趁那个时候呢看是精行静坐，好，那么或是念经，那你们自己调养。好，那这样子呢经过啊一阵子啊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刚好呢啊我就刚好碰到其中一个啊一个这个善友，那他刚好呢也刚好从官房里面出来，那我就问他，诶，那你继续这次进去用功的怎么样，他就说怎么样，那我就啊随口问一下，那你拿几包那个甘妙良药进去用呢，他顺口就说啊，某一个人只叫我拿两包。我一听，我问你进去几天，他说我进去五天，我算一算五天，说五天怎么会拿两包，他就跟我讲他就只有叫我拿两包嘛，我就很生气啊，因为我交代某一个善友呢去处理这件事情，我就把他叫来，我让他们两个人当面说，我说我不是跟你讲吗，这个一包药可以吃三次至四次，然后让他们选择要吃三次或者是四次，让他们自己选几包，你为什么只叫人家拿两包。这个呢善友就跟我讲说，师父，我是跟他们讲一包煮三次至四次，好，然 然后你们自己需要几包自己拿。我就在问那个闭关出来的，我说他是不是讲这样，他就不吭声了，他不吭声了。我后来呢，我跟这一个刚闭关出来的这个，我说善知识你错了，很不高兴。他说你叫我算三包之三次之四次，你就是不舍嘛，你就是只有要给我这样子，那我只能算四次，我怎么敢算三次。我说你这样子错了，我为什么跟你们讲三次之四次，就是要你对你自己所作所为要有勇气面对，跟你自己要负责任。那么你要善观，因为只有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对不对？你要善观你自己，是需要这个三次药效强一点，或是四次，这样子就够了。如果你是用这种心，你自己选择的，你自己处理的，那么你会很感谢啊。诶，我三包就够了，我两包就够了。好，然后你还会忽略他人，诶，那这些别人还可以用。跟你很心不甘情不愿，别人只命令你拿两包的心态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叫善受跟恶受。如果你善受，你就会很感谢，哦，这个是啊，刚好有一个善友拿来大家随喜的，刚好呢啊，大众又都可以用到，然后我又很知足于我今天的福报，就是这样子，你把它发挥到十分的疗效。可是如果你是恶受的话，纵使这个药效再好，因为你心不甘情不愿，又觉得是被压迫的，又觉得是别人舍不得给你的，你说再好的药效，因为你体内产生这么多毒素，有没有很多障碍？那药效有没有效？效果是不是少一半？然后呢，后来所以他又冒出一句话，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两包嘛。我说两包，因为中间你们起心动念的因不同，所呈现的后果不同。呈现的后果是你很不服这个人，你也觉得啊，我这个做师长的不公平啊。那么你也觉得你的福报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我为什么要你们自己选择？每一个人要面对自己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要有勇气去接受事实后果。如果你今天你自己有勇气，你觉得我这样子就够了，那么你就是满足的心。满足的心跟不平的心所呈现的果是不是完全不一样？有听懂吗？那最后是谁伤害你们？怨东怨西啊，都忘了要怨自己，怪东怪西就忘了怪自己啊！到最后谁能伤害你？是我传话那个人吗？我在当场马上听，他一句字一个字都没有剪，一个字都没剪，但是他听起来就是，反正你就是叫我拿两包嘛，对不对？谁的错？好，送你们中国字。中国啊，哎呀，我实在太喜欢我们中国，中国的字啊，中国的古老那些老人家啊所讲的话啊，真的很有智慧。自作自受啊，对不对？谁能伤害你？我后来我跟他讲三知识，你这样子心态错哦，你不能珍惜，然后呢你又损你的福报，你又结恶缘，你说这种心态走到哪里，你怎么会很感谢？你所有一切人家愿意帮助你的因缘都变成恶缘，阻力从哪里起？从心起哦。所以你看佛陀讲的真不真实？罪从心起啊，要将心忏啊，不是别人欺负你，不是别人对你不好，将心忏。心若亡时，你这种啊不善心若亡，若停止，罪亦亡， 所有的恶缘一下子就抵消了。所以那时候我很感慨，我怎么感慨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们现在的人都希望别人忘记我们的过失，但是记得我们的恩。哎呀，我对你一点你要记得哦，哎，我对你做了多少善事你要记得哦。然后呢，然后怎么样，然后希望别人忘记我们的恶，然后希望别人记我们的恩。可是呢，这个是颠倒相。怎么样颠倒？应该是我们要记得别人给我们一切的恩跟方便，然后我们自己要忘记别人的恶。那么你是不是生活在极乐世界？你是不是药师如来？从早上升起，心中正转法轮之故，到晚上西方极乐世界养习，你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不是活在佛法当中？我告诉你们哦，善知识，学佛不是你去那里拜拜啊，我拜佛，我拜佛，我念经啊。佛叫觉者，你能够自我觉察到，哎，这件事情我错了，能够指自己的恶，在那个时候你才能自发，以这个感谢这个色身去自发行一切善，谢谢他带领他去行一切善因缘的时候自发，那个时候才是学佛者。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反省到，我说我学佛什么宗教都不用讲，而学佛其实是什么？做人的根本而已。所以祖师大德就说一句话，人成佛道就成。你学做人，学与人之间的礼让，学多方便别人，多观察自己错在哪里，是不是才学做人？以前的老师是不是都这么教？好，那我们今天呢啊，先讲到这里，大众请合掌。愿以此说法听法功德，回向南瞻部洲因天灾人祸战争极易嗔恚恶见法界诸众生等有情无情六道群灵无慈孤魂，都能同获此功德，彼此解冤释结，与我们慈心相向，蒙佛慈光摄受，安住正慧，往生极乐世界，同证无上菩提。阿弥陀佛。那么我们讲到呢啊，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的、这个经体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其实呢，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说，药师就是东方啊，在东方升起意，也就是要我们呢，从心念升起的每一个念当中，我们自己都要能够觉察到。你必须呢，在每一个念升起的时候，以及呢所有境界进来，你用眼耳鼻舌身去接受它的时候，你都要当自己的甘妙良药，当自己的善知识，当自己的好师长，把它调整到怎么样呢？调整到琉璃光，就是我们所说的净业。那么这个呢，这部经就是药师如来他经过这样子的修行法门之后啊，他所成就的这个微妙功德，以及他每一个路本愿，就是他所做过的点点滴滴的这个前因。经呢，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所经过这么多的殊胜因缘，那么我们呢应该要随学啊。那么所谓的药师呢， 就是大医王佛，又叫大医王佛，能够呢拔除啊一切众生的苦，也善疗诸病。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启发我们正觉的光明力，那么我们呢就是大医王佛。所以很多时候除了呢这个季节这个外面呢春夏秋冬季节转换诸病之外，我们自己应该要学习，学佛的目的就是要善疗自心当中的诸病。而这个诸病多半呢有100%都是从自心而起，因为不明自心的错觉错误，然后呢就延伸对境界熙攘生成色尘的错误。所以呢药呢是为了这个人世间或者是呢不只是人世间呢，其实包括天人呢或者是呢畜生道也都会生病。这个药呢就是指能够治这个色相病之药。药又分为呢这个法药以及呢这个物质之药。那么物质之药呢当然是指这个治疗这个色身诸病，可是这个法药呢是治疗众生的根本病。因为有我才会有这个色身，才会有这个行为。所以呢如果我们众生能够依法，依法的时候不管这个人成不成现，随时随地你都依正法念而行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因为依人而产生希望跟失望的痛苦。如果你凡事依法，你心中所起的正法，你是正思维，凡事只有正念的善根业力。今天呢如果你依我执的情执面对境界的话，那么你高兴，你今天心情好，这个人所说的法或是这个人的行为都是对的。可是如果你今天自心有病，而且病根非常深，又依情势，那么本来你所崇拜的所依止的这个人，但凡言辞有一念错，但凡他今天所做，虽然他所做的还是对，可是因为我们自心不光明之故，因为自心有病之故，就将呢所有一点你自心的污染就扩大到这个人全身都是黑的。所以佛陀一再强调要依法而不可以依人，若依法你遇到一切境界依正思维你都可以解决，仍然是依法安住法乐而行。可是若你是依人，这个人生灭相所呈现的境界，那么因为自心福德业力，自心的这个染污之情就蒙蔽你自心的光明，因为自心黑暗所看到的境界当然就是黑暗。然后呢为什么世间的众生轮转，因为依着这个黑暗就一直互相污染，全部都是用情，全部都是依人而非依法。所以法是甘妙良药，依正法而行，正法而思维，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药师。那么所以呢有法药以及物药。那么物药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物质境界。好像有一次呢这个普贤菩萨为了教导这个善财童子就跟善财童子讲说呢，你去那个深山里面你去呢找出一个良药来那个良药我要用。那么善财童子呢就依言去走遍了整座山，然后呢就回到普贤菩萨的面前 可是呢他空手而回。普贤菩萨问他，为什么你空手而回呢？啊，这个善财童子呢就说啊，我所见满山满谷，每一棵草每一根树啊，乃至于金木土石，无一不是甘妙良药。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普贤菩萨就又跟善财童子讲，好吧，那既然你找不到啊我所要的药，那么你去呢啊，你去山里面再去找找那个啊不是药，把那个杂草拔一根来给我啊，就是找这个非药。善财童子呢啊又入山，全部山都去走一遍之后，又回来跟空手回来跟普贤菩萨讲啊，若论真病，应病与药，全山皆是药；若没病，全山都不是药，因为不需要用。所以我们知道，若你善用，就是无一不是甘妙良药；若你恶用，那么没有一个是好药。所以要在用的人得当，你心中是不是有正法的光明，那么法的药，世间的药都殊胜。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比喻，如果你心中是正念法光明，那么可能那个药效只有一半，你也把它发挥到100分。可是如果你心中没有依正法的光明，那么纵使100分的甘妙良药灵芝玉浆，对你来说能不能治疗你的病？不能。所以错不在境界，境界没有错，错在人心是不是善者，是不是善受，是不是善行善用，或者是恶受，恶选择，恶行而恶用。那我们人世间没有什么，你要感谢这个色身今天成就，不管他遇到什么境界，他教导你什么，你学到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随时随地所处境无一不是甘妙良药，你自己本身就是药师，就是琉璃光如来，乃至你可以成为众生的琉璃光如来。经体呢是药师，药师是指人啊，琉璃光呢是指行门，本愿呢是指因地果德，经呢是所有串联这些经过。所以呢这部经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也告诉我们从每天早上起来，也告诉我们从心念起处，所有生命因缘第一念要升起之处，你如何善于调理你自己的身心。那么又讲到这个呢，我们就讲到啊，如何是药师呢？对佛而言呢、啊、对佛陀而言，所有一切包括菩萨九法界众生全部都是病人。可是呢如果呢啊，以凡夫来说，我们是凡夫，那么二圣人就是少分的老师药师，以二圣人来说，菩萨可以称为是药师。可是呢啊，二圣人是病人，以菩萨来说，菩萨是病人，佛是药师。但是如果我们依着正法而行，随时随地就像我刚刚所讲到的自觉，如果是恶的境界，你能自觉到这个一切光阴会过去，终将无常，你就是你自己的药师。你自觉到光阴会无常，这些境界不会永恒留在这里，而产生制止，你自己懂得停止相续的恶念，你自己懂得停止这个不善情欲的染执， 真正让你自己痛苦的是你的情欲染执，是你的我执膨胀，自己私爱，认为自己很委屈，真正让你痛苦的是这个。而这个是什么？已经养成习惯性的相续，所以你必须懂得制止。当你自己停止的时候，你才会怜悯众生，默逆在这个染执情欲私心之苦。你不忍心他们常常受这样子的苦的时候，你才会自发，就是自己从内心里面发心，愿众生真诚的离苦得乐。这种自发的心，你也才能够明白安于乐受。乐受什么？自作自受。以前所作诸恶业，哎，谢谢他现在的呈现，然后呢，今后再不敢造作，自发的今后愿意成就一切善法业。所以自觉非常重要，而你有自觉才是学佛的入门。那么你有自觉，你就开始当自己的药师。而从哪里依止？从诸佛如来正法传授给我们，经过到我们的心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样依止？后面我们会讲到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本来因地的十二大愿。而这个十二大愿跟众生有什么关系？有，也就是我们众生生死轮转的十二因缘。从生老病死到爱缘取，取缘有啊等等，一直到死亡，这个十二因缘的过程，你都必须依着这个十二大愿，随时随地在更苦的境界更发大愿，愿众生离苦。好像呢，在大爱道比丘尼戒经里面啊，就讲到这个大爱道，当时佛陀不让他出家的时候，他就更发大愿，愿一切众生莫堕女人胎状，莫陷入第二念。这个是殊胜的。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药师啊，其实对一个依法的师长，不依法的就是病人。如果你能够自觉，随时随地自己觉察到自己的言行，自己的心念，那么你们就会知道，你就会成为你自己的药师。所以药师不是外求，药师还要自己内心起这个光明正智。那么所有呢，十法界当中唯有佛呢是真正的药师。那我们讲到琉璃光啊，琉璃光呢又叫做废琉璃啊，也叫做青色宝啊，是宝石当中呢是属于啊蔚蓝色之宝。那么体呢非常透明。好，如果我们在这里呢不容易啊看到这个啊这个所谓的琉璃，那么我跟你们讲，有机会呢，如果你们呢到山上啊，或者是呢到那个海边广阔无涯之处，你们会看到那个远处呢那个海的啊那种青色，以及呢啊看到天空呢那种青蓝。非常的殊胜舒服的颜色，那个呢其实就是四天王天呢那个琉璃地放那个净光明啊，没有乌云染盖的时候呢，那个青色啊，天空的那个青色，或者是呢大海呢啊远处的那个深青色，就是属于琉璃地的颜色。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知道啊，我观想啊我要出生在琉璃地，或是我们行持在琉璃地啊，那么你们现在就知道，原来呢蓝天啊，那个青蓝天，蓝天之色其实就是琉璃地。那么这个天青之色呢内外相应啊，所谓的琉璃光呢就是呢这个天青宝当中含这个清净啊，这个安住喜乐的光明。所以呢，叫做琉璃光。 接下来呢，我们来讲啊，这个如来啊。那么如呢，就是琉璃光、净宝意啊，来气来去呢都能够无碍，然后呢安住不动。来呢就是药师，药师就是升起意，我们前面讲过升起的法意啊。本愿呢所讲的当然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十二因缘十二支，然后呢功德就是你念念呢在这个生老病死，从出生这个念头出生，然后呢到渐渐转换变换，然后呢到成就成实现那个果到灭啊，这个所有的经过本愿啊。所以呢这部经啊是教导人类的生命从出生到现在啊，到现在呢现在叫成住啊。其实住呢跟坏是一体的，因为它在住的过程当中念念当中都在变化，都在走向坏以及死亡之处，所以呢住跟坏其实是一项啊。那现在呢好像我们现在从出生到现在，或是从我早上起来到现在，或是我发那个心念要讲这一部经到现在，这个所有的过程都是在生起意，然后呢在进化在善受在转换，然后成就善行到呈现药师如来的果相。所以呢我们讲到呢啊，这个来叫做药师啊。由于呢诸佛如来呢能够契入这个真如妙性，从自心当中以这个清净琉璃光的光明升起入众生心海，自他平等啊，不可思议。可是呢为什么我们讲如来是究竟药师？因为如是究竟平等而不可思议。可是呢十方众生是迷惑啊，他崇拜这个人殊胜哦，这个法殊胜他就崇拜，可是呢这个人让他失望他就毁谤啊，就排斥。那为什么会失望？因为跟我们的根本我执互相抵触了。还没到根本我执的时候呢，他什么都哦，我容忍，我容忍你。其实当我在容忍你的同时，他没有去觉察到还在共高我慢，自我高尚，我在容忍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受法？有没有受持正法？没有。那个时候所受持的是我高。可是如果你是受持正法，不是我在容忍你，若你受持正法与你的根本习气相抵触的时候，你仍然会依法，这个是错的，因为是生灭相。若依法而运作，一切因缘都圆满。若依我执而运作，必定与根本习性相抵触，到最后呢就不圆满，就变成呢善缘而起，然后呢恶缘而结束。所以呢我们讲到呢啊，这个如呢就是清净光，你必须从心起，你就是清净光。来就是升起意，就是药师。当你升起清净光，所接受也是清净光，所升起也是清净光，那么就是呢自他平等，就不迷啊，学而无学，无学而骗学一切法门。所以呢为了使令众生能够啊除这个颠倒妄想，好像我刚刚讲过啊，应该是我们忘记众生之恶，然后呢感念众生恩。可是当众生烦恼的时候，他就要求众生要记得我的恩，要忘记我的恶。所以很多时候呢啊，我们自己本身呢就很颠倒啊。那么由于想要呢使令众生去除这个颠倒妄想，能够拨无明云啊，可以见智慧光明的佛日。